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忌蛙系列的第八篇，标题是不同市场背后的好币为你的交易带来什么。本篇导语：每个市场都有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和行情特征，近看表面无法说明问题，交易者必须深入探究各市场的运行规律。本篇开篇，就像你需要了解自己一样，你也需要了解你的交易对象。这包括你可能交易的个股或商品，以及整个市场。这意味着要了解你所能了解到的一切，使你成为这些市场中更有效率的交易者。你应该了解一只股票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它的变动幅度，它的流动性，交易它所涉及的风险等等。这些只是影响股票的几个因素，算有很多因素我将在后面讨论。在建立头寸之前，你应该了解这些情况，以便控制风险。你算应该了解所交易股票的宏观情况。你应该知道你所处的市场是什么类型，是波动型市场、速势型市场、反转点或支撑点附近的市场等等。如果市场运行良好，找出原因，可以帮助你确定如何交易，以及何时放从。只看五分钟的股票走势图不会对你有多大帮助，但如果你了解市场的整体情况，你会做得更好。第一节，市场各不相同。每个交易者都是与众不同的，同样，每个市场或股票也有自己的独特性。市场有不同的流动性，不同的点差，不同的盘中高低波动，甚至不同的交易时间。交易成本不同，速势或日内反应也不同。有些股票是市场领导者，有些是追随者。有些股票在利率下降时会朝一个方向移动，有些则会朝另一个方向移动。有些股票被所有对冲基金持有，一旦基金介入，就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有些市场对新闻的反应与其他市场不同。有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和天气，而有些市场则更注重技术性。有些市场在夜间非常活跃，而有些市场甚至在下班后都不交易。我算可以继续说下去，但你已经明白了。我的经验告诉我，市场有不同的走势方式。例如，在交易股指图 6.1 时，如果市场当天走势强劲，它往往会快速上扬，稍作下探后喘口气，然后继续上行，但当它再次过度扩张时，又会快速小幅下探，这种模式不断重复。在原油方面，图 6.2， 我注意到在速势强劲的日子里有一种略微不同的形态，那就是市场在停止上涨时往往不会下跌，而是横盘整理，直到速势线赶上市场，然后会再次反弹。是的，市场有很多次下跌，但与标准普尔指数相比，这种横盘回调更为常见。当日交易者在快速怀利后怀利了裂，拼寻找更好的买入机会时，就会出现这两种形态。在快速下跌或横盘后，他们又会进场做多，推动市场再次上涨。他们赚了几个小钱，很高兴，然后欲出。我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市场会呈现出与另一个市场不同的模式，但我知道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只有日复一日地观察市场走势，你才能了解到这一点。一旦你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交易员，你就会感觉到市场何时准备好下跌和上涨。我在场内工作时，通常能从人群的声音中判断出即将发生什么。第二节，了解你在交易什么。如果要进行交易，就应该花时间了解市场或股票的本质。有些东西可以很快学会，但有些东西只能通过时间和交易来学习。交易某个市场的时间越长，你就越了解它的反应。交易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只要你用心，总能学到新东西。从了解基本知识开始。如果你交易的是期货合约，请确保你了解其保证金、 交易时间以及合约何时到期、展期或交割。我记得有一次在交易前一个月的原油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交易的最后一天，结果我不得不交割5000桶石油。我有点慌了，因为我住在曼哈顿，而曼哈顿单间公寓的空间相当紧张。我担心怎么处理这些石油。我想，也许我可以做一两张桌子，但船是有很多桶石油，而那时我连一辆车都没有。幸运的是，我的信息交换中心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有代价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的一位客户也曾这样做过。不知道市场何时关闭也是常有的事。由于期货市场的交易时间各不相同，经常交易的人可能会因为粗心大意，忙着交易原油而忘记在2:15收市时冲大豆仓位中出局，从而被套住，把自己并不想要的仓位拿回家。是的，他们可以在盘后出局，但他们可能得不到那么好的价格，而且如果资金不足，他们可能会被追着保证金。要知道什么时间开盘，什么时间收盘并不难，这也是你应该知道的。你应该知道的另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也犯过这个错，是商品中的一个黑道值是多少。我第一次交易咖啡时，根本不知道一便士的波动值 37.50 美元，实际上我以为值 3.75 美元，也没有花时间去注意它平均每天波动约1500美元。我根据别人的建议做了一笔交易，却没有认真研究。这比我习惯的原油交易要多得多，当时原油的交易价格是18美元每桶，好的时候大约有300美元的波动。交易咖啡既可怕又令人兴奋。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并没有为此投入足够的资金。股票也是如此，有些股票的价差是一便士，有些则是一美元。在参与之前，你需要了解这一点。差价越大，如果你错了，风险就越大。当你以每股28美元的价格交易微软时，你知道如果你改变主意并立即出局，你可能只会损失一两美分，但如果你以每股628美元的价格交易谷歌，那么你可能在它开始变动之前就已经损失了一美元。由此可以了解市场波动性和流动性的重要性。了解流动性的最佳指标是看成交量。一只每天交易2400万股的股票，需要一队马克卡车才能让它动弹不得。如果你有耐心而不是付出代价，你可以整天交易它，并获得它的买入价和肉出价。另一方面，如果你交易的是像 AKF, Ambac Financial Group, 这样每天平均交易量少于8万股的傻瓜股票，而你试图买入5000股，你实际上可以让股票稍微移动一下，至少是暂时的，直到你的资金被填满。然后，它很可能会回到你买入前的位置。稀薄市场的交易难度更大，因为你必须更好地选择交易点，才能获得合理的价格。清看图 6.3, 你会发现很难从交易清淡的股票中找到任何支撑。我从未关注过这只股票，只是随意搜索了一下，就发现了它。在交易清淡的市场时，商品可能相当危险。除非你自己也在场内，否则你可能会在稀薄的市场中被套牢。即使市场不在该欧域，你的止损点也可能被填满。奇怪的是，午餐时间，当有3个人在场立时，市场可能会快速移动，击中止损点，然后马上回来。我亲眼目睹过这种情况，我在场立交易时也参与其中，所以是的，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只要记住，市场越稀薄，你就越有必要选择止损点，或者说止损点越有可能被填满。第三节，什么是真正的风险？作为市场独特性的一部分，市场有不同的风险，你在交易时应该了解这些风险。你可能认为你的损失只能达到你的止损水平，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交易股票或商品时， 你实际可能损失的金额并不总是可控的，你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有些止损点很容易被突破，尤其是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你可能会在比你想象的更差的水平上被补仓。商品市场也可能锁定限界，这让你的止损位就失去了意义。这可能会导致你在一个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价格止损出局。如上所述，股票价差越大，风险就越大。对新闻敏感的市场或股票风险更大。例如，50美元的生物技术公司有一种新的抗癌药物正在等待联邦药品管理局的批准，如果没有获得批准，他们可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会变成仙股。在这种情况下，止损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在商品交易中，你可能需要注意市场经常有锁定限界的习惯。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些商品市场有一个一天内运库移动的限制，比如两个点，如果触及该限制，一天内就不能再向限制的方向交易。因此，如果市场暴跌并触及跌幅限制，就不能在该价格以下进行交易，但可以在该价格以上进行交易。当你站在创的一方而无法退身时，代价可能会相当高昂。有些市场，尤其是稀缺市场，比其他市场更倾向于在当天或数天内锁定限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管理风险是很困难的，所以在你进入交易之前，一定要知道市场锁定限界的可能性有多大。当你处于锁仓状态时，有一些选择可以帮助你，其中之一就是期权。即使市场锁定，期权也会继续交易。因此，如果你被套牢，你可以交易商品期权来帮助你保护自己，但这通常代价高昂，因为他们的价格会变得相当高。决定实际风险有多大的另一个因素是隔夜发生的情况。有些市场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剧烈波动，开盘时超过了你的止损位。然后，你就会在开盘时毫无悬念地止损出局，而这与你认为的最坏情况可能相差几个点到很多点。随着你对股票和商品了解的加深，你就会知道哪些市场会在一夜之间对你造成最大的伤害，然后你就可以据此进行交易。交易计划系列第八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市场最期待的事情之一就是美联储宣布利率。降息或加息幅度大于或小于预期，都会引发股票、期货、行业乃至整个市场的大幅波动。交易计划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